地球上。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的？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到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邻舍和那素常见他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他，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的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也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然后呢，我们看第24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人来，对他说，你就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如今能看见。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呢？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刚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然后呢，第31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说。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从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好，我想我们就进一步这么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就是约翰第八个神迹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么我们讲过，这个应该是第三组的了。我们知道第一组的神迹是第一个把水变成酒的神迹，然后最后一个是没有鱼，结果呢153条鱼是第一组，从零到零。那么第二组跟祷告有关系。那么一个呢，就是大臣的儿子快死了，一个是拉撒路也要快死了，所以都是最紧急的情况。那结果呢，我们知道有关的人都来祷告，那么这个祷告神主一面听了，主一面也没有听，所以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学了许多。那直到今天，我们还得要承认我们不会祷告，我们需要教我们怎么祷告，那么神迹自然就发生了。那么到第三组，我们就和祷告没有关系，因为如果大家祷告久了以后有一个习惯，有一个误导，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以为说我过去这些神迹发生都是我祷告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就会把祷告变成一种攻击，你以为说你祷告了多少你就集多少的攻击，祷告是应当的，祷告从来不集攻击的，因为借着你祷告你看就能改变我们，借着的祷告就会改变我们的环境，那么感谢主，果然这些神迹发生，这都是应该都是基本的，所以不能把它当作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第三组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是摊子故事，是瞎子故事，摊子没有祷告，瞎子也没有祷告，你看见了，结果是我们的主主动的找到摊子医治了他，也找到了瞎子医治了他。那么关于这个摊子呢，我想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和瞎子呢是摆在同一个层次上，因为这是第三组嘛。那么我们说过这里面很多类似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对于38年的摊子是38年是久病的，那么这个瞎眼的也是这样，他已经成年了，结果你看他还是瞎的，生来是瞎的，现在还是瞎的，所以这也是久病，也是久病，都是没有，他们根本都放弃希望，根本没有想这个瞎子从那里经过，他耶稣从那里经过碰到他，他怎么想的，他这个眼睛就看见了。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是我们所以加尔文讲的没有错吗？难道说我们今天得救是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做了什么？没有，我们连相信都不会啊，一点都没有错嘛。你看见吗？我们有方法，但是我们就是不行啊，我们完全是没有希望。瞎子他会想到我会得救吗？会想眼睛会开启吗？只要主耶稣经过了，他眼睛就好了，也是这样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是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我们在许多场合根本没有想到得救，有一天我们就得救了，眼睛开启了。你看这什么？这是表示一切都是恩典，没有人积了什么功绩，所以得救是本乎恩，完全一切都是恩典，也因着信。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看这个瞎子的故事跟摊子的故事是在同一个层次上。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摊子是在安息日主医治的他，这个瞎眼呢也是在安息日主医治的，所以都是跟安息日发生关系。那么然后呢，你看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主就受了，在两个情景，在两个光景以上，你看见我们主都受了很大的危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瞎眼。那么这个属灵意思来说，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今天当我们一无所有从零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生活呢？我们就祷告，这就是我们的哭泣。所以然后呢，等到我们经过了幼儿的阶段，慢慢现在我们就长大。你怎么说一个人长大？第一，他能走路；第二，他能看见。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叫他们眼睛能看见，叫他能够有知识上的装备，那么希望有一天他比他的父亲更好，比他的母亲更好，那么这个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盼望。所以我们知道说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不能动的，我们看明明对于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清楚的，都知道，就像狮子一样，我们就像巴利赛一样，其实呢有神的话在我们的书里面，但是没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神的话再说一遍，这个时候就是那句话了，你拿着路子走吧，我们就能够动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我们能够活着，乃是因为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就用这个我们看见这个讲到这个摊子行走的，你看这个圣灵的解释是很丰富的。所以我想我们上一次应该也算是告了一段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瞎眼的故事。那么讲到瞎眼的时候，我们圣经很清楚啊，他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所以就是呢，我们的人生就这样，有一天主就怎么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就看见了。所以没有道理，你说为什么瞎眼眼睛得了医治，没道理的。那么等到我们主要这个我们主看见了那个生来是瞎眼的， 那么生来瞎眼呢，我们主下面要做的事很简单呢，他应该就他的目的就是要医治他，所以第一节是跟第六节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但中间是插进去的。为什么插进去呢？插进去就是说，当我们的主对瞎子发生兴趣的时候，你看见门徒对瞎子也发生兴趣，但是我们的主看着瞎子就在一直要开他的眼睛，你看见吗？这是我们的主。但是呢，其他的门徒们看见了瞎子，他要用瞎子来做文章的，他要用瞎子来写论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你看见今天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的需要，问题是你能不能应付那个需要。问题不是你根据这个能不能产生个话题，能不能产生个议题。我们叫所有写论文都要找议题，都要找话题的，都要找论文题目的。那么做论文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你能不能找到题目。当然你知道，如果你在一个好的老师指导底下，那么你常常会摸到很好的题目， 很重要的题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瞎子对于一个医治瞎子的人，这是他的病人，但是呢对于其他的人不过是话题就是了，不过是个议题就是了。那么那个他们讨论的议题是什么？所以我在提醒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感觉的。我从前我觉得我有个很深的印象，你到很多大学团契里面，你看这个大学团契里面的最喜欢什么？最喜欢就是茶经聚会。所以一茶经聚会以后啊，那什么意思？茶经就是你也讲我也讲，你也讨论我也讨论，那么大家都是读书人。那么你会做物理，你会做化学，我现在也可以去搬参考书。那么你搬来了，我搬来了，然后大家去讨论，就当着题目来讨论嘛。所以读圣经慢慢变成学问，就变成一种学术的讨论一样。所以你把同样精神来讨论，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在这个聚会里面有帮助吗？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但是最后你看见呢，大家都是这个都讨论，越讨论呢，如果看法不一样的话，大家讨论越来越远。所以我们要知道聚会不是这样，你真正在里面读主的话，那不是把这个当作话题，那这个是当作话题。所以呢，结果他们就说，拉比，你看这个人生下来是瞎眼，是谁犯的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呢？那这是很好的神学的经验。那这个你就这个现在到了紧急的时候，应该是要医治，伸手医治他的时候，结果呢，你看呢，他们在那讨论的是到底是谁犯的罪？对呀，这个是个问题，你不能说不是个问题。那我们主怎么回答呢？他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好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要显出他的作为来。那么下面呢，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的。那么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这句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又把它拉回到主题去了。因为第九章呢，严格说来是接着第八章的，而第八章呢，一直到第十二章，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段落。因为你知道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三个大的字眼，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光，一个是爱。在英文刚好不是 L 打头，一个是 life， 一个是 light， 还有一个是 love。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三个很大的字，很大的重要的钥匙，要像一把钥匙一样，那么就可以把整个约翰福音解开。那么第八章开始特别讲到光，讲到 light， 一直讲到十二章光明就死。所以从光开始，从光结束。所以实在说来呢，这第九章是紧接着第八章，就解释了第八章。因为第八章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这句话很重要的。那么这句话重要在什么地方呢？重要的这个我们的主讲这句话一点都不是抽象， 好像说我的这个我一面来讲这句话是很伟大的话，今天哪个人华盛顿敢讲这个话吗？今天苏格拉底敢讲这个话？没有人敢讲，从此敢讲这个话吗？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那这个已经是个很了不起，这个实在这句话是叫我们是太大的重大的一句话，但是也是非常具体的一句话。下面怎么说呢？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所有今天我们跟从主的弟兄姊妹，不光是不在黑暗里面走，不光是不会跌倒，那更重要的是什么？那么最后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得着生命的光。那么这个光呢，那个基础呢是在头七章，因为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的生命，所以这里的光呢是生命的光，不是机械的光。今天你看见我们所有就是头上的光，家里把灯打开，这都是机械的光，都是电子所带来的光，这个不是生命的光。这个生命的光呢是跟生命的度数，就是这个光的亮度跟生命的度数是成正比的，生命越丰富它的亮度就越亮。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生命在撒玛利亚的里面，在你里面，在我里面。所以根据第一章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当这个是当这个当生命在他里头的时候，那么然后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光从宝座一直从永远一直到了今天，一直到了人间，结果变成什么呢？这生命就变成人的光。但是更重要的，有一天这个生命不只在他里面，进到你里面，进到我里面。那么结果这个生命呢，也是我们的，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光。所以生命的光是指着我们里面的光来说，这点很重要。如果你不是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根本就不以为这个瞎子瞎子不是个独立不是基督不是。这一段圣经解释说，我们怎么得到生命的光？你在哪里能看见这个生命的光？到底这个生命的光在哪里发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一点都没有错。根据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这是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人里面的光景已经黑暗。所以现在呢，什么样人里面，如果人里面有灯，如果里面有光，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是给我们看见，本来我们是摸索的，现在呢我们看见。所以这个是两个连在一起，如果你光有第八章没有第九章，那么一切都是很抽象。但是不，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主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当我们主讲他世界的光的时候，讲到我们跟主道不在黑暗里走，结果呢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这个光就是里面的光。这就是 George Fox， 就是贵格会的弟兄，他们创始人所讲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光，不过他在真理上在道理上有瑕疵的。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当神创造的时候，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都有神的灵是不错，但后来人多了犯罪。所以今天如果人真的要得着这个光，那弟兄姊妹，你需要第九章的故事才可以。所以后来贵格会分两派，有一派在真理上是没有难处，那么早期的贵格会和后来的后期的贵格会，他们又跑到另外一个情形里面去，那么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这就是所说的。慢慢的，他们就陷入了奥秘派的错误，觉得每一个人只要是人，神所创造里面都有个火花，如果你把它激发以后，那么你就可以与神来往，与神交通。那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根据圣经，你看着只有蒙恩得救的人，然后才有这个光，所以只有跟从他的人才有这个光，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光，乃是主是世界的光，你跟从他的就不再这样的走，而且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谁得着？就蒙恩得救的人才得着。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关于这一点你怎么指？那么现在我们你讲的里面的光，讲的生命的光， 这是第八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你如果讲到里面的细节，那就是不清楚。所以你看见吗？主的梦跟八跟谁呀、啊？跟门徒的梦不一样。主耶稣为什么从那里经过呢？因为他要解释一段的话，他要解释第八章的话，怎么样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话？他为什么要医治这个瞎子？所以读圣经大家要记得，你要跟前面后面要连在一起，这样你才可以看得清楚。好了，我们的主被这些神学家插了，就是打岔一段以后，然后呢，你看他接着他就把话题就勾回来。你既然讲到要显出神的作为，那么当然要趁着白日。那趁着白日要做那差我来者，差我来者的光，那么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那么现在没有多久以后太阳要下山了，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能做光。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所以主讲到这里的时候，自然就回到哪里去，就勾回到了第八章，住在殿房里面，在库房里面，库房就是 women's court， 就在妇人院里面所讲的那个，那么又勾回去了。所以不要忘记第九章是体积跟第八章相连，第八章的相连。那么这个和主开瞎子的眼睛有关系，因为这给我们看你怎么得到生命的光，你在什么光景底下能有这个生命的光，所以这个是一气呵成，一直连到第九章。然后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开始工作，所以呢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洛亚池子里去洗。希洛亚翻出来就是供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好，结果我们知道，当你读这一段，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医治了瞎眼的。那当然，我们可能读这段事情很容易去研究，尤其如果大家讨论的话，那大家一定说，到底主耶稣用的方法什么方法？从表面上来看呢，如果你从今天的这个医学的角度看法来看，这个主耶稣这样做是越做越麻烦，这个越做可能病越严重，但是不，因为这个背后有他的原因。这个等到后来啊，你知道吗？等到后来这段话，你如果读到后面，你看那个瞎子是怎么解释他的病怎么好的，就是你怎么得到医治的。所以你看第十一节，他就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这个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在原文有意思，就是说他在那里做泥 make clay， 就是说这个泥土，他在那里做了泥土。好像一个人呢，在要塑造什么东西，要这个是塑造泥土，然后呢，膏我的眼睛，那中国人就是抹我的眼睛，但是英文有一个翻译就是膏我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一点都没有说，如果你想到从主那里的工作，那现在从我们的角度，因为我们是人嘛，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土医生真的照这个方法来医治一个病人的话，当然你不能去找他了。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你今天是普通的人的话，那么当然他就是在你的抹一抹眼睛。但是不要忘记啊，现在是我们的主，他是最大的医生，不要忘记他也是创造者，所以他的抹就不是抹，他的抹实在是膏啊。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就在他的眼睛上，他瞎眼睛上，你看主需要膏他，有一些东西从主唾沫也好什么，有一些东西从主的口里出来的。那么不要忘记他是创造者，他也是最大的医生。所以你读这一段，你不能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他，但是基本的点是什么？基本的点就是说，神我们的主他塑造了一块的泥土，然后呢他就抹膏他的，就膏他的眼睛。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等一等再回过头看，有道理的，你慢慢就懂到底这个背后什么意思。这个和主是世上的光，然后呢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怎么会看见光的？那么弟兄姊妹很重要，意思就是说我们眼睛一定要被开启。那么眼睛被开启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眼睛是什么来说？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的泥巴，它 我们的主他做了他塑造了泥土，然后呢又讲到高这个瞎眼的眼睛，那么我想这里面背后就非常的非常有意思。那么虽然我们的主这样高他，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他一定要到西罗亚去洗才可以，因为西罗亚就是被拆迁，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人呢是很顺服的，这个人呢是肯到西罗亚去，因为西罗亚就是供应拆迁，结果圣经说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就2005年的时候第一次，那么终于我们找到了，终于找到考古学终于找到了西罗亚区。那么也许你们去过以色列好多遍，一看都不是真的，现在才是真的。那么你才发现说那是很大很大的池子，而且你下的池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阶梯的，很多很多的阶梯要下去的。那么在这个自从1967年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从回到以色列怀抱以后，当然考古学家做了很多的工作，但如果你要问说在这个这么多考古工作里面有哪一个发现是对新约最有关系的，就是西罗亚池子，这的的确确。别的是讲到大卫城啊，那不圣经里面，比方说西罗有那个塔，那个楼塌了，那这个楼现在你可以看到还在，但是在那个遗址还在。那么这个也算是，那这个其实发现跟这个发现差不多，是靠近的。那其他的你看多半都是讲到旧约啊、大卫啊什么，那很有意思，不错。但真正讲到有一段，那你不要忘记，这个考古学家很多人都是犹太人的，他们喜欢找这些东西来跟旧约有关系，他们不喜欢找东西跟新约有关，他们情绪上不喜欢，但现在他们要承认。今天如果你看他们写这个考古史，讲到过去的经验的话，那讲到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现在找到一样东西对新约最有关系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西罗亚，那么很大很大。那么今年如果主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希望说能够去，而且我们希望能联络到这个发现就是发现这个这个西罗亚池子的人，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再学到一些东西。那么这一次他们发现也成了偶然的，在原来看是偶然，因为他们要修一些水管，那个附近里面很多水管坏掉了，结果没有想到就碰巧就找到了西罗亚池子。那么科学家很多的发现都是这样的发现，那么阿斯平也或者潘尼森也这样，潘尼西林也是人家不知道到勒斯堆找什么东西就找出了潘尼西林出来，都是一样，很多发现都这样。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是很大很大的池子，那么这个池子呢有楼梯，那么这个池子那个水源在哪里呢？就是如果大家到了耶路撒冷一定要去的就是这个西西家的那个洞探路，那个隧道，西亚隧道，那么水就从那里进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就叫这个瞎子呢，那么你得往西罗亚池子去洗，就他一去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你看这个瞎子呢他果然就医好了他的病，就医好了，这个主呢就医好了他的眼睛。那么等他医好了以后，邻居们当然就第一个察觉了，因为他本来在邻居的眼光中他根本是个乞丐吧。那么有的人说他是逃犯的，有人说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眼睛好了。所以你看主在我们身上如果做了什么工作，动了什么职仇，你看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本来是逃犯的，但现在为什么看着不是逃犯的呢？因为眼睛开了。所以你看主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一面人认得我们，一面人也认不得我们，这个就是。那么尤其主做了这么多工作，从前我是罪人，现在我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因为什么？我们巴不得忘记过去的历史，是不是？但是你看见吗？这个他自己说是我，他承认什么呢？承认我是逃犯的，承认我从前是瞎眼，但是现在我眼睛看见。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见证，基督见证就是给世界人看见说 如果我没有得救以前，我就是这样可怜的光景。但是感谢主，我今天主开了我的眼睛，我成了何等的人。然后呢，邻居们当然就问东问西了，然后最后就把他带到了法利赛人那里去。那么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那么圣经说，因为耶稣和离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罪状了。我再说这些法利赛人呢是法匠，他们完全是迷到律法里面去，然后呢到时候他们弄个监牢把自己陷在，不止他自己陷在里面，他也把我们的主也要陷在里面。所以呢他认为我们的主是罪人。但其实骨子里啊，你知道当巴利神看见这里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你居然眼睛被开启了，这个对于巴利赛人来讲是起了很大的震撼等等，你就很清楚了。好，那么结果呢，他们不相信这个人是巴利赛人，所以呢他们就去找他的父母。那么结果问来问去呢，他的父母怎么说呢？他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这第一确定了他是生来瞎眼的。第二呢，那至于呢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看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就问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父母怕说如果你承认主耶稣是基督就要被会堂里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如果你承认主耶稣是基督就要赶出去。所以现在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很重大的主题是什么，主轴是什么，就问题的主轴在哪里。这个问题的主轴呢不要忘记了，表面上是主耶稣是医治了瞎眼的，瞎眼可以得看见。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以赛亚，为什么法利赛人紧张呢？按理来讲这是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那么不管是在安息日，不管什么日子，这件事情发生，他们都应该欢喜快乐才对。等一等你就清楚了。好，结果呢最后他们问不出，这个父母就很清楚地把他推回到儿子那里，你去问他好了。所以呢第二次法利赛人又把那个他找来了，然后告诉他说，你要把荣耀归于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这个瞎眼的他回答了最好的回答，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基督做见证不是和别人辩论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辩论就把对方打倒了，没有这件事情。你如果要想征服对方的话，迟早一天一定会反弹的，你反而把罪人越推越远。所以如果你想用理性来征服一个人，用什么来征服一个人，你看你迟早一天我们会失望的。最好最好的见证就是你看你告诉人主在你上做什么，这就可以了。讲理论讲不出来，所以他们说你要看你这个，他们说我们叫这个人是罪人。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这就是见证。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再找，法利赛人再诡诈，弟兄姊妹，对于这个见证他是无法抗拒的。我再说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为主做见证，如果你眼睛真的被主开启，你只要说你知道的，不要说你不知道，这就可以了。没有一个力量，没有一个能力比这个见证能力更大，这个就够了。我再说一个时代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 Pauli 是一个拿过化学诺贝尔奖金的人。他对于感冒完全外行，但他常常感冒，他看见别人感冒，结果怎么办呢？他就拿他自己做实验，他呢就吃维他命 C， 而且每天是一个 gram 一克的维他命 C， 他自己做实验呢。哎，很奇怪，他做了实验的结果呢，他发现他抵抗力强了。那么你说你问他讲道理，他讲不出；你讲的讲化学，他讲的道理。那为什么维他命 C 吃了这个身体就健壮了？他不懂，他只是把自己当做实验。那么你知道美国人如果真的感冒，那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是很难看的。所以呢，你现在你看现在他说我到底什么道理我讲不出来，我今天根本是抛离，是化学的诺贝尔奖励得主，我不是医学奖励得主，没有，到底怎么回事？但是我只是把自己当做实验，我只知道我每天吃一克的这个维他命，结果呢我就不感冒了。那弟兄姊妹， 到现在慢慢慢慢的一生，到时候呢也开始为他们洗。所以道理懂不懂得是另外一件事，那是后来的问题，那个太复杂了。但是有一件事，今天你能够做见证，人家今天能做见证，为什么？因为你好了嘛，我现在不感冒了，我只要吃了维他命 C 我就好了嘛。所以你这有两种医生呢，一种医生呢就是全科的医生，这个全科医生最辛苦的，因为全科医生看很多的病，各样的病人都有，尤其感冒病人特别多。但是这个医生自己不能感冒，如果医生自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个病人就不去看他了。所以他们说呢，医生呢一定要吃药，你不管怎么样，维他命 C 或者怎么样，一定要自己好像没有病一样，这个才行的。那最好的医生就是麻醉科医生，因为你看那病人根本就看不见，所以你怎么样他都没有，你所以他什么药都不必吃。所以你看，这就是见证的问题了，这就是见证的问题。那今天问题就是说，我不讲道理，但的的确确，你看你这个人改变了，他从前是炒饭的嘛，他现在不是了。他从前最远的，他现在不是了。哎，我要相信他，我要相信他所相信，所以这个就是基因见证的能力。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们又问他，那么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所以他就，然后他就就激动，他就说，哎，我刚才告诉你，你不听，那么为什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就激怒了他们，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们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当约翰写这段圣经的时候是有伏笔的，所有眼睛被开启都应该是主的，都应该起来跟从主才对。因为我就是世界的光，反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就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如果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当然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就是眼睛瞎眼的被开启很重要的意思。但是呢，把他们弄死去了，因为他们最不喜欢做主的门徒，他们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们以做摩西的门徒为荣的，为光荣的。然后呢，他这个瞎子慢慢慢慢的光越来越强，所以你看见一个他慢慢慢越来越强，起头只是说有一个人叫耶稣，后来人家问他说，那么这样的人是谁？他说他是个先知，且又进步了，慢慢慢慢，你看呢，到了三十节，这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然后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那一点都不错啊！然后不要忘记，现在有一节圣经是整个问题的关键的主轴，整个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他下面怎么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不要忘记这样子，这个人是当着巴利赛人面讲过这句话。那这句话背后代表什么？这句话的背后就给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事实。这句话也没有错，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就是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整个旧约的时代里面，你有许多的神迹，以色列人过红海，有的时候你看见太阳在中这个停住了，那么还有你看见斧头可以从水里面浮上，有太多死人复活。但旧约时代从来从创立世界以来没有看见一个人生来瞎眼的，结果这是一句没有，这整本的就是没有。但是旧约里面有这个预言，就是将来有一些弥赛亚如果来到地上，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好，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工作没有人能够做。为什么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因为这个工作没有人能做，没有一个人能做，没有先知能做，没有以利亚不会做，摩西也不会做，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因为这个工作只有弥赛亚做。所以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你只要看见有人眼睛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非常只有这弥赛亚可以做，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很稀奇，在旧约 许多的神迹都有，就是有一个神迹没有，就是瞎眼的在看，这里神迹没有，一直等到弥赛亚来了，他才能够叫瞎眼的能够在这看见。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比较一下旧约的神迹，那么你就知道，当我们的主医治好那个病人，他所带来的震撼，在巴力战中间所带来的骚动不知道有多大。所以你看见这里面巴力在那里挣扎，他巴不得这不是真的，所以起头他不相信他生来是瞎的。结果问了父母以后，那么好了，没有话讲了，他知道的确生来是瞎眼。问题就是他怎么开的不知道，但事实是如此，摆在面前的是如此，从前他是瞎眼的，现在他看见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件事不得了的，这个是事实摆在眼前，但这个是他们最不喜欢的事实，他们最不喜欢看见，他们最不喜欢听见，他们如果能把它否定掉，那是最好最好的。所以这一句话，弟兄姊妹，是打动了什么？打动了这个巴力赛的创办，很清楚的，他们的问题症结就在这里。所以当他一讲到这件事，刚好挑动他们最敏感的神经，所以他们就把他赶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他说你全人身在罪中还要教训我们，于是就把他赶出去了。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谁要才被赶出去？为什么他父母不敢告诉巴利赛人？因为他，你看见圣经说这个第二十二节，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已经商议定好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所以该才这句话什么意思？虽然他没有说主就是基督，但是你看这句话什么话都可以讲，这句话不能明讲，这个一明讲就是那个炸弹。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巴力赛他怎么样都受不了，因为他的的确确就讲出他们心里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的眼睛开了。好了，如果你懂得圣经，你到旧约的话，根据预言，将来谁能够把这眼睛开了呢？当然是我们的耶稣，当然是你基督。那谁是基督呢？弟兄姊妹，没有人相信主耶稣是基督。现在主耶稣叫瞎眼能看见，你看见这件事情，有为什么是件大事呢？因为这件事背后就是说，那么我们的主就是基督，你为什么不相信？弟兄姊妹，为了叫他们良心平安，你看见没有？他们就把瞎子赶出去了。好，那么这个就是瞎子的医治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生来是瞎眼的，就基这个这能够被医治，这是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已经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基督？你就看看他能不能把瞎人瞎子的眼睛开启。所以如果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紧张的不得了，巴不得这件事不是真的。但是很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瞎眼的的确眼睛被开启，这是千真万确。所以主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这也是千真万确。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主耶稣挑动了你是挑动了法利赛人最敏感的神经。现在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问题，因为的的确确，弟兄姊妹，主借着开启那个生来是瞎眼的，叫神的荣耀，那么证明给大家，他说他就是基督。好，那如果基督来是开我们的开瞎子的眼睛，那现在我们要问谁是瞎子？你如果仔细再读下去的话，主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世界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可以看见的反而瞎了眼。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这个不能看见是这个瞎子，可以看见的法利赛人，结果呢，主来了叫他们反而瞎了眼，反而证明什么？他们是瞎子。所以真正的瞎子是谁呢？真正的瞎子是法利赛人。所以跟我们读的前面那个一样的，你看见没有？我们说那个摊子三十八年，我们读到后面，你看见没有？主耶稣讲了那么一段话以后，哦，我们才晓得原来呢，法利赛人才是就是那个摊子。 他们有神的话，有神的道在他们的书里，没有神的道在他们的心里。所以就是为他们三十八年都不能行走嘛，他们最后三十八年还是回到原点，是三次嘛。所以清楚的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些比喻，这些故不是比喻，这些神迹的背后，你看见主有一个用意，主的话中是有话的。一面是三十八年摊子，另外一方面指着这些有以色法利赛人，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又有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只是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的圣殿，所以你是摊子，摆在你面前根据旧约都是一摊的池子。你们知道谁搅对谁先下去谁就救，你亲眼看见多少人就得救了，你就是没有，你还是摊子，还是摊子，不能动还是不能动。所以你看见吧，法利赛人是摊子，但是法利赛人呢也是瞎子，也是瞎子。所以从他在那里发现了，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难道我们也瞎了眼？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瞎了眼，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弟兄姊妹，很明显主是用反话来给他们看见，说他这些人就是瞎眼。那其实弟兄姊妹，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不止法利赛人是瞎眼，这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我们每个人眼睛都瞎了。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如果他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工作，除了解决我们的罪之外，不要忘记他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十字架上主要做一份的工作，他要先付上一个代价，叫我们的眼睛能够得看见，然后最后你看见我们的眼睛果然就看见。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是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注意到，因为主耶稣做行这个神迹，这个叫瞎眼能看见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说了，他说我是世上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上世上的光。然后耶稣说了这话，就怎么样，就医治好病，就开了他的眼睛。所以这个和我们得生命的光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既然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现在呢，我们这个里面的光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是有关系。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今天怎么在里面能看见光？那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灵那是耶和华的灯。所以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让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个 potential， 在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潜能。这个潜能是什么？就是当神创造好了人的这个灵以后，人能吃善的生命树的果子。这个生命树果子，那个生命就是代表基督的生命，也代表圣灵，就是生命的灵。那么这个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面，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就把那个灯就点亮了。所以这个人的灵是耶和华的，是指着潜能来说。但是问题就是说，你需要用灯把它点亮，因为就你需要你需要这个是灯不错，但是里面有光，那个光是从哪里来的？光你需要把生命树的果子，把生命树的果子吃进去，那生命就是人的光嘛。所以这个生命会发光的嘛？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这个人的灵才真正的完全进了他灯的功用了。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些人都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可见说，这里的眼睛呢，当这个眼睛是为了能看的，但能看着的功能呢，你看你瞎了就表示他已经死了。所以现在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做见证说，他说他塑造了泥土，然后呢把这个泥土高在我的眼睛上，那弟兄姊妹，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这个就叫我们想起在伊甸园里面，你看见神也塑造了泥土，他用泥土造了人，结果造成人的样子，然后呢有眼睛有鼻子，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有眼睛这个样子都有，鼻子也有， 那现在呢，弟兄姊妹鼻子是有样子是有了，然后神呢就吹气在他的鼻孔里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变成了活，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说变成一个活的魂。那不管你怎么翻译，我们的亚当就活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的灵当他吹气的时候，自然在人的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机关，那个机关就是人的灵。那么这个就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人不光外面有眼睛，人的里面也有灵，这就是保罗说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里面是有眼睛的。那这个眼睛不是看食物的，不是看那个生命的，不是看那个枝上的树，好多树，不是的，这个眼睛是为着看神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如果要认识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灵里的眼睛需要被开启的。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自从人堕落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主靠神告诉我们说，那吃这果子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亚当他吃的那一天没有死，又活了九百多年。他外面眼睛没有瞎，因为他看见这个果子是好多食物，有悦人的眼目，所以外面眼睛没有瞎。那么等到呢吃了知识善恶树果子以后，圣经说他们眼睛明亮。这个眼睛不是指着什么，也不是指着外面，指着心里的眼睛说的，指着魂的眼睛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明亮了以后，他们就看见自己赤身肉体，他们就对自己满了自觉。本来呢你看见人对自己没有感觉，但是魂呢是叫你产生知觉的地，就是叫你对自己产生知觉的器官。对于世界来讲，我们对物质的世界怎么感觉它们存在呢？因为我们有个身体，所以这个身体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知觉。那我们的魂呢是对什么？是对这个自己产生的知觉。所以知识上呢就是激发我们魂的功能。这魂的功能一被激发以后，第一件事就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很自觉。因此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穿了新衣服，你很自觉；今天你有个新的发型，你很自觉。一面呢，你又巴不得大家都注意到你；一面巴不得大家都不注意到你，这就自觉嘛，很清楚的。所以人堕落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眼睛开启。所以900年，外面眼睛照常往前，然后心里的眼睛、魂的眼睛照样有情感，有意志，都是活泼的。但是呢，吃的日子必定死，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人的灵死，身体没有死，又活了900年。魂还也不一定900年，可能不最后10年，可能老年痴呆，那就不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也是活了很长很长的年数。那么什么死了？当然是灵死了。所以人的灵的这个器官死了，那什么意思？那就给我们看见，是外面眼睛都是开的，所有的眼睛都开，但是世界的神照瞎了我们的心眼，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所以就是人一堕落以后，我们眼睛就看不见。所以巴利赛人是瞎眼的，我们也是瞎眼。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叫我们想起，他就是创造我们与我们灵的那一位。那现在我们的灵怎么活过来呢？我们需要用他的膏来膏我们这个。那现在我们要看他怎么膏我们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故事，是很可爱的故事，这个几乎像童话的故事。那么有一个白马王子呢，他有一天到了一个山谷里面去，那么见到里面所有人通通是瞎的，只有他的一个眼睛是开的。结果很不小心，他就和一个盲女呢就发生了感情，所以他们就论了婚娶。但是呢，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这个村子里面所有的人眼睛都是瞎的，所以这些人是正常的。那么谁是反常的人呢？最不正常的就是有两个眼睛的人。所以好了，现在呢，如果要嫁给你，我不能让人觉得是嫁一个不正常的人。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如果你爱我，还有个条件，就你要把你两个眼睛挖下来。那么这个故事呢就到这里为止。但后来这个王子想了半天呢，他就回去了，他就从山谷里面走了。所以这个故事很可爱，但是不伟大。如果伟大一点的话，就是最后他把两眼睛就挖下来，那么这就好了。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你如果从圣经里面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基督所做的，这个故事是基督的故事，就是我们这些人是真正是瞎眼，所以我们今天在山谷里面，整个的地球是在山谷里面，然后主耶稣呢有一天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他真正的白马王，他的确是完全的，我们眼睛都是瞎的，我们的主耶稣的眼睛是开的，没有错，你怎么知道他眼睛是开的？他在父怀里独生子，他能亲眼像老鹰的眼睛一样，能够瞪着太阳，能够瞪着我们的父神，他眼睛没有不会瞎。所以你看，这个才是眼睛明亮。所以你看，他是唯一的白马王子。那么好了，他当然爱我们弟兄姊妹，但他爱我们，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主爱我们的，我们要把他拉到我们的层次来。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人有些书啊。对，你不要以为说是坊间的书都很好，有的书实在不是很造就。你知道今天有人讲主耶稣是人子，这些书其实都是蛮有名的书，都是美国人写的。然后呢，美国人他完完全全把主耶稣拖到美国人的层次里面。所以你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因为我们的人性是堕落的人性，主耶稣的人性是荣耀的人性，你不能把两个混在一堂。所以今天我们觉得要传福音，我们最好把主耶稣拉近了。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知道有的人，你这传福音呢，如果多用点江湖话，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你用江湖话的话，这个有的是酸的，有的是辣的，这个就是有点尖锐的话，你就把距离就拉近了。那这个当然很容易叫人得救，这是好的事。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你怎么传福音，你都要给人看见，就是讲的人子他也是荣耀的人，你不能把拉到我们的层次。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巴不得把主耶稣拉得越近越好。那么我们当然不说他是罪人，那起码跟我们很近，但是好像有的脾气有的做法跟我们都是一样，弟兄姊妹，这是错了。这是我们要把他拉到这个层次，我们觉得这才是爱。但主的爱没有后悔，他一次爱上我们，他永远爱上我们。那弟兄姊妹，他的的确确没有错，那个他的的确确要他最后的目的要与我们连接，这个就像那个故事一样。但是在这里就是，当我们的主真的爱我们的时候，那不错，他一面他目的什么？目的就是他要开这些所有的连接，意思说那个白马王子如果真的爱那个女子的话，真的爱是如果他真的是医生，他如果真的有本领，他应该开这个女子的眼睛，那才是真正的爱，是不是？但是呢，但是他那个代价是什么？他那个代价就是说，在这个女孩子的眼光中看，如果你把两个眼睛挖下来，就表示你的爱。但是最后真正表示爱的是什么？真正表示爱的乃是如果这个王子能把他的病医好，能把他眼睛医好，但那个两个眼睛代表什么？代表他所付出的代价。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在十二点钟的时候，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我们主呼天唤地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不再站在儿子的地位，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所以他说：“神啊，我的神，我的神。”所以他是一个，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对于创造神呼天唤地说：“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站在你我的地位上为我们做救赎的功夫的时候，所有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所有最黑暗的东东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罪。你想想看，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将来还没出生的所有的罪都在里面，多么黑暗，多么可怕，多么叫人震惊。内部的图画，弟兄姊妹，神恨我们罪，神爱他的儿子，神恨我们那个罪，那个在我们身上的罪，结果我们主为我们担当。所以在那个时候，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当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的时候，第一次我们的主看不见他父亲的笑容。多少年，从永远到永远，弟兄姊妹，他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父神，他的眼睛是明亮的，因为他能亲眼看见神。但是现在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 他好像看见神看不清楚，看见父神的笑容看不清楚。第一次他觉得他视力不行，第一次他觉得不清楚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为着你和我他所付上的代价。仿佛在他的十字架上，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因着顺从顺体贴我们的缘故，他把他两个眼睛拿来了。但是感谢主，这是代价。但是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到天上，所以彼得做见证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弟兄姊妹，等到他一受膏，他就真的是基督。他一失基督，那么不要忘记，开启眼睛就是他的工作。你明白吗？他代价在实际上已经付了，现在他要怎么根据那个代价，他怎么办呢？按理来讲，我们看不见神，但是现在呢，神主为我们的缘故，他好像就在那几万分之一秒之内，他好像眼睛出了状况了。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可愿意这样子。弟兄姊妹，这就是爱的代价。但是感谢主，后来我们知道说，等到他定断气的时候，他有个父啊，所以你看见他又恢复了。所以这只是为着爱你爱我，为着叫我们的眼睛得开，他所付上的代价，就在那个几万分之一里面。但是弟兄姊妹，等到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什么意思？神立他为开人眼睛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把圣灵降下来，弟兄姊妹，所以你记得吗？什么叫重生？重生乃是从圣灵生。什么叫从圣灵生？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就像瞎眼一样。但是感谢主，圣灵在旧约里面就像油一样，所有高君王的都是拥有。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灵就点活我们的灵，他这位创造的神，他用他的圣灵就在我们灵里面抹一下，高我们一下。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与基督就活过来。那弟兄姊妹，蒙恩得救那天开始，我们里面的灵就活过来，本来失去的功能看不见，那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就看见了。当你看见了，就像保罗看见了荣耀基督的时候，你看见感谢主，外面的眼睛瞎了，他里面的眼睛明亮。他外面是个法利赛人，你看见他的眼睛瞎了，但是感谢主，他里面的眼睛看清。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从此以后，我们就能够得着生命的光。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当眼睛恢复功能以后，就是我们灵开始恢复功能。那么从此以后，你要看见神，你要经历什么，你要得着生命的光吗？通通是灵里面的东西。所以保罗说，我们应当行走在灵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来到我们的深处，常常来到主的脚前，让主来光照我们，让主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不再瞎眼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能听见圣灵的声音，从此以后圣灵把圣经里面书里面已经说过神的话再说一遍，我们就活了。弟兄姊妹，感谢主，一面我们有主的话，一面有主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工作。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得着了圣灵的光，然后我们就可以长进。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瞎子跟瘫子是一个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我们怎么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问题就是我们眼睛有没有开。如果你像法利赛人，像保罗，虽然外面的眼睛是瞎开的，其实他是瞎的，你看见了，很清楚的。所以保罗要承认自己根本就是瞎眼的。现在呢，感谢主，他就要用他，能叫千千万万的瞎子，包括法利赛人，包括我们在里面，叫我们都能做见证说，从前是瞎眼的，现在我们能够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我今天我们能够看见神，能够活在主面前，能够长进，这是因为基督动了他的举动，这是我们主在人生所行的神迹。 所以想想看，就是现在开始我们能够走路，现在开始我们能看见，我们能在基督的学校里，而这些的知识都不是外面的知识，那是里面的知识。所有的知识不是光在书本，圣灵把它坐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里面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基础就长进。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组的信息，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我们低头再见。